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25日至7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经文感慨，神韵在美国演出的相关报道，澳洲溯江案再受各界关注，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揭露邪党罪行，呼唤正义良知，大陆综合消息，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经文感慨。师父于2010年6月29日在明慧网发表经文感慨。感慨：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法图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李洪志，2010年6月29日。澳洲溯江案再受各界关注。6月28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以酷刑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在牛省高等法院开庭，由多人组成的原告律师团在国际法原则上就为什么不能给予迫害元凶江泽民外交豁免权的问题进行了大约4小时的关键性庭辩。由于需要进一步立证，法官在结束聆讯之前请原告律师在1星期时间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予对方政府律师7天的时间作出书面答复。原告张翠英表示，江泽民一定要受到全球正义力量的审判，所有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元凶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之所以要把江泽民控上法庭，这件事本身也是寻求道义上的公正，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个案子也越来越受到全球正义力量的支持，所以我相信这个案子必胜。当天在法庭内外都有很多从墨尔本和布里斯本赶来悉尼支持溯江案的法轮功学员，3位从国内刚来悉尼几个月的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这场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吴女士说，我刚从中国大连来到澳洲，我曾经被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劳教2年，曾经受到过酷刑折磨，最典型的是我曾被手脚相连的链子铐了30天，曾经被绑在死人床上15个昼夜。在大连不仅法轮功学员受到残酷的迫害，就连帮助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也受到残酷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经不是一般的犯罪，是反人类罪，是群体灭绝罪，是人类的共同罪犯，怎么能让江泽民逍遥法外呢？台湾人权律师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发言人朱婉琪介绍说，美国最高法院6月1日就一件控告索马里高官迫害的民事诉讼做出了一个关于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是否适用在这个个人被告的划时代的重要决定。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并不适用于个人。今天被告对原告所犯下的犯行不在今天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中所规定的政府机器和组织的定义中，否定了个人的当事人可以援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获得豁免的一个历史性的判决。他认为，今天澳洲诉江案中讨论是否给予江泽民豁免权问题，其实成为了澳洲司法系统能不能维护国际人权的一个重要指标。澳洲的司法体系会不会在政治力和经济利益的胁迫下妥协，而接受澳洲外交部给前国家元首豁免权的要求？罔顾国家主权行为根本不适用本案被告的观点，还是愿意站在正义这边，看看西班牙国家法院为何不给江泽民豁免权，而且用普遍管辖原则和相关法律来起诉江泽民？而且也要了解一下阿根廷联邦法院也不给江豁免权，并发出了国际逮捕令。1999年7月20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盗用政府名义迫害法轮功，并动用一切国家机器作为喉舌，捏造事实，颠倒是非。澳洲法轮功学员张穗英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和为法轮功上访，在中国曾被非法监禁8个月，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和酷刑折磨。在澳洲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努力下，她于2000年底被营救回澳洲。2004年9月15日，张穗英在澳洲牛省高等法院以酷刑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610办公室，在2007年3月5日开庭时，向法庭提出增加被告罗干。该案在中共极力干涉下经历种种曲折，2008年9月15日再次开庭。两个月后，牛省高等法院判决给江泽民及610办公室外交豁免权。为了维护澳洲的司法独立，原告合法上诉。2009年12月17日，牛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受理原告反对澳政府干预诉江案的上诉，并决定将上诉的合法性和上诉本身的审理合在一起同时进行。
下面请听本周神韵艺术团在美国演出的相关报道。6月26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莅临美国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市顶级剧院普世表演艺术中心进行了此行的首场演出。纯善纯美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让神佑之地的观众们深深为之赞叹。市长斯斯林及市议会的第二市议长迪鲁梭观看了当晚的演出。迪鲁梭对神韵演出赞叹不已，无论是色彩或是舞蹈，他不断地说，很棒，真棒，我盯着舞台每一分钟每刻也不放松。造型设计师克拉克先生在观看完上半场的演出后激动地表示，神韵每个环节都是完美无瑕的。他一口气用了多个无与伦比形容神韵演出中的舞蹈和色彩，尤其是背景天幕的设计。他赞叹神韵将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精美而流畅。克拉克表示，自己一辈子从事该行业，深知将这么多的因素完美融合在一起会是多么的庞大而艰巨。他表示，神韵完美融合了一切，让我身临其境，仿佛身处中国。我觉得好荣幸能在这里欣赏到这么完美的中华文化的演出。年近90岁的福格提先生是资深电视制作人，在二战期间曾在中国服役，他携夫人一起观看神韵演出。他称赞每一个节目都非常出色，组合成一个完美的演出。神韵演出完全超乎他的想象，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享受。他用中文称赞神韵顶呱呱。布朗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副主任兼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系主任劳伦斯先生和夫人一起前来观看了神韵晚会。他表示，用四个字形容这场演出，绝对壮观。舞蹈、歌曲、服饰、音乐、色彩、天幕、编舞都精彩极了。那些歌唱家们的嗓音简直让我震惊。演出让观众的感受跨度很大，有悲哀，有喜悦，有希望，让我深深感动。 也是一种享受，精彩绝伦。
黑龙江佳木斯市妇女马春丽以前身体几近瘫痪，在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能站起来了，还能做些轻微劳动。她与儿子相依为命。马春丽2010年3月17日被佳东派出所绑架并非法劳教2年，目前被迫害的瘫痪在床。在这期间，马春丽的朋友法轮功学员东雅琴、赵桂英等人陪同马春丽的未成年儿子去佳东派出所要人，却遭强制扣押和毒打。其中东雅琴已经被非法劳教1年，现在也同样被关押在哈尔滨戒毒所。目前法轮功学员赵桂英、孙立斌、卢志英和张淑英被劫持在佳木斯看守所关押迫害。沈阳杜玉红40多岁，200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之前曾因反对非法拆迁被列为钉子户，执法人员诬陷他恶意伤人而含冤入狱。在狱中了解了大法真相，走入了大法修炼中。2010年1月被中共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遭到张磊等恶警的折磨，造成手筋拉伤、大便失禁。劳教所警察对杜家人说，杜玉红不转化，能不能活着出去很难说。6月22日，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及新闻发布会，要求加拿大政府在胡锦涛访问期间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12名因练法轮功被中共监禁的加拿大人的亲属及其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23日傍晚，胡锦涛一行飞抵渥太华，在胡入住的威斯汀旅馆正门对面，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罗刘州。24日凌晨，就在总督府对面的苏塞克斯路上等候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向迎面而来的胡一行喊话：“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耿金娥64岁，于2010年6月10日在北京市大兴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恶警欺骗其家人，先称是心脏病猝死，家人说其从未得过心脏病，恶警又改口说是脑溢血死亡。在家人的追问下，恶警哑口无言。耿金娥2002年11月被绑架，送到北京市大兴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双眼几乎失明，骨瘦如柴。2008年12月，耿金娥老人在公交车上讲真相时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2年。家人多次探望并提出保外就医，都被拒绝。重庆市长寿区八柯镇善良农妇黄正兰3次被长寿区政法委及八柯镇政法部门投入监狱劳教所，进行长达8年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2次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现被非法监禁在长寿燕家精神病院5个月了，还强行服用不明药物，处境堪忧。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2010年的八国和20国集团峰会于6月25日、26日在加拿大的安省多伦多市举行。中共党魁胡锦涛访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后，于25日下午抵达多伦多。胡一行刚踏入多伦多，在高速公路上就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打出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张兆进说，我们在海外这11年来一直是在中领馆前和平呼吁制止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让胡锦涛和来访的中共官员能够听到和看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停止迫害法轮功。最近我们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已经收到45000多个给加拿大总理的签名，呼吁他帮助制止迫害法轮功。 他表示，胡锦涛在多伦多停留期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会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
多年来，四川省南充市在西山办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一直存在着，却很少看到揭露此黑窝迫害情况的报道文章，应该引起南充及整个地区同修的重视。南充市西山这一洗脑班是2010年4月下旬试播前开班的，校长姓胡，洗脑班内前几天被非法软禁从南部、南充、燕中等地绑架去的法轮功学员6至7人，洗脑班内有包家人员10多人，全是各县市610在各居委会里抽调至南充所谓思想教育学习班，协党用金钱利益高薪诱惑，专门利用他们负责非法24小时包家监视看管法轮功学员，采用强制手段灌输恶党邪说，剥夺人身自由，以伪善形式软磨硬泡，强迫法轮功学员改变信仰。中共给这些包家人员每人每月发1200元工资，每天还要给补助20元，每天每人另给生活费60元。在这个黑窝中，邪恶采用的是交叉迫害的方式，强制转化一个学员，中共给拨钱3.5万元。这些被利用参与迫害的人，每月还有一周多回家的休假期。请各地同修重视曝光当地及黑窝内的恶人恶行，主动收集参与迫害者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详细信息，及时在民会网上曝光，以便各地协调配合清除迫害。希望四川及南充地区同修共同做到整点向该黑窝发正念，彻底解体南充市迫害大法的洗脑班。河北农大满族学生东卫民毕业前遭绑架。河北农业大学满族学生东卫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毕业前夕被当地中共警察劫持到劳教所。东卫民男，23岁，原籍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河北农业大学西校区生命学院大4学生。东卫民即将面临毕业，据悉毕业论文已经完成。2010年5月26日，保定市南市区国保大队队长郭宪平带着3-4名恶警在农大学生公寓强掠东的私人物品，并将东卫民绑架至保定看守所羁押。6月7日又将他劫持到保定劳教所至今。在此呼吁河北农业大学校方站在正义一边，维护本校学生的信仰的权利及诸如学籍等应有的身份。本周33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抚顺法轮功学员江杰失踪。辽宁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江杰59岁，2005年7月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江杰一直不配合邪恶，2006年11月因绝食抵制迫害，被一群恶警野蛮插胃管，把胃插坏了，送沈阳一大二院抢救，由大抚顺的周京陪去医院。第二天恶警全部撤回，由大周京回来时说江杰家人接走了，据说一天的医药费8000多元。江杰的丈夫已经去世，家中只有一个女儿，那年只有16、7岁，目前无人知道江杰的下落，请帮助查找江杰的下落。6月24日，沈阳市于洪区于洪部队飞机场政委顾某、副政委李某和一名搞心理学的人再次到本单位职工吉耀杰家里，要求他放弃修炼转化，否则就送洗脑班。1999年开始，该部队就对本部的军官魏国志、军属蒋红和职工汤慧云、吉耀杰进行迫害。2001年还将以上4人送到沈阳市铁西区洗脑班迫害，而后蒋红忧郁成疾，不久去世。魏国志也被按照战时复员，自己找工作打工。每逢年节敏感日，部队有关人员就不断骚扰汤慧云和吉耀杰。今年元旦还将汤慧云再次送到臭名昭著的张氏洗脑班迫害。 劝三退经验介绍。近期在做三退过程中，发现一个与早前不太一样的情况。随着邪恶因素的大量解体，世人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怕心。当我为身边认识的人三退时，起初还想像原来那样说一句，帮你起个小名吧。但大多数的人会反问我为什么。所以现在我在做的时候，基本不提化名的事儿，用真名退得很顺利。当然，如果发现对方有顾虑时，我还会像以前那样为他起个小名。
各地政法委不法官员遭恶报势力，广东陈少基因受贿近日开庭受审。陈少基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陈少基常年担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曾直接管理广东省610办公室，操控和教唆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洗脑迫害，对中共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6年12月，陈少基出访澳洲期间，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富英、谢岩以非法关押和酷刑罪向澳洲纽省高等法院起诉陈少基，并将传票成功送达正率广东代表团在虚拟访问的被告陈少基手中。据2010年6月26日大陆媒体报道，陈少基受贿案于25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陈少基被指控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陈子、情夫李勇索取或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万元。湖北广水市政法委恶手遭报，卢洪涛55岁，广水市政法委副书记，在对仇视法轮功的谎言宣传、调动公检法部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助纣为虐，兜售期间他亲自签发文件协调执行法轮功学员的子女不能上大学的邪恶政策。天网恢恢，卢洪涛于2009年12月4日从司法局宴请的酒宴回家后上楼时摔倒而亡。迫害正的信仰、迫害法轮功修炼人是最大的罪，对此神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不知改悔者进行清算。陈少基、周卫华等的东窗事发和恶病缠身印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27日，上千位台湾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中中兴大学惠孙堂地下室，举办一年一度全台湾对大陆讲真相心得交流会。会中多位学员发言讲述平日于工作、家庭生活之余，如何坚持不懈利用各种方式给中国大陆的民众讲述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以及自身修炼的益处，以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早日制止这场迫害。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6月26日应匈牙利人道组织的邀请，在盖奇盖梅市举办的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大法。很多游人来到展点前要真相资料、看真相图片，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并学练功法。有人打听练功地点，有人要买书，有人要联系方式。6月26日，德国南部法轮功学员再度于卡尔斯鲁尔民众节上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人们明白真相后纷纷声援法轮功，签名制止中共的迫害。年过七旬的克劳斯拉着老伴儿的手一起来签名，他回忆道，共产党不喜欢人有独立的思想，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就要抹掉，东德也是这样，但这不行。最后他祝福法轮功学员，祝你们成功。
本周240名觉醒世人政策声明，于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湖北大悟县城关镇政法委书记遭恶报，周卫华，男，42岁，湖北省红安县人，现任大悟县城关镇政法委书记。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周卫华担任城关镇政法委书记，带领镇政府一班人紧紧追随江泽民一伙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直接参与对大量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抄家，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遭毒打，一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几百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罚款。最近几年，周卫华不思悔改，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周卫华坏事做绝，今遭恶报。2010年6月12日，周卫华家突然起火燃烧，把他所住的房屋全部烧毁，并把他烧成重伤。现周卫华已病危住院。成念法轮大法好，老汉的双手保住了。一天，北方城市的老毕在厂里上班时，去槽子里洗石英管，不一会儿他感觉手又疼又痒，把手抬出来一看，原本黄黑色的皮肤变得苍白。这时老刘过来，把槽子里的液体舀出来往水泥地上一倒，地面上立刻泛起许多黄泡沫，并腾起一股黄烟，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原来槽子里盛的是工业用的氢氟酸，这是一种腐蚀破坏性极强的酸，能腐蚀钢铁。这时的老毕疼得直跳脚，眼看他的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在变黑向上卷曲，慢慢脱离手指。老毕痛苦不堪，立刻打车去了医院。来到医院，医生说，你的手保不住了，酸已经渗到骨头里了，只能截掉双手。老毕听到这儿绝望至极，又返回厂里。老刘的妻子是法轮功学员，女儿洋洋非常了解法轮大法神奇超常的事实。洋洋目睹发生的一切，着急地说，大爷，快念法轮大法好。老毕说，管用吗？洋洋说，管用。老毕立刻放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师傅好，一直喊一直喊，然后就打车回家了。几天后，老毕回到了厂里，进厂就说，看，我的手好了，法轮大法救了我这双手。大家一看，他的手真的保住了，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都非常高兴。洋洋送给老毕一枚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他感激地马上戴上了。其实老毕以前就和妻子说过，别看共产党打压，练法轮功的可都是好人。娱乐九九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于6月26日、27日在台湾高雄县情人码头登场。承办单位在27日特邀法轮功学员展示5套功法和腰鼓表演。法轮功免费义务教功，广结善缘，带给社会光明与希望。学员们诚心邀请现场乡亲一起来学练，一同感受法轮功的美好。720即将到来之际，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举行全国巡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揭露11年来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同时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淳朴的奥地利人。本次活动于6月26日开始，第一站是位于凯恩滕州的首府和大学城克拉根福特。副市长给当天的信息日活动发来贺词，他说，对人类自由的迫害和剥夺是一种最令人唾弃的犯罪，谁有什么权利强迫他人以和自己一样的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来生活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相互配合中共同走向成熟。这段时间要请转法轮的同修多起来，要的数量大，要的还很急。我跟大资料点同修打了招呼，让他们帮着做一些。以前十天八天书就可以拿到手的，可这一回一等再等，催一次催两次，两个多月过去了，一本书也没拿到。外地的同修来电话催，周围的同修也急着问。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好多掉队的同修回来了，新学员也跟着进了门，要请大法书，谁不着急啊？没办法，我一路抱怨着来到了大资料点。为了安全，大资料点是从来不去的，就是转交资料都不再就近。这回是急了，一进屋我就愣住了，一肚子怨气立时就没了。只见墙边堆放着一摞子打印机，桌子上地上摆着正在维修的机器，同修围着桌子蹲在地上正忙着。我什么都明白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大法书。这段时间挺特殊，几个很专业的维修机器的同修出事儿了，一下子有好多机器等待维修，大家用着最顺手的几个型号的打印机又停产买不到。大资料点同修做的时间长，维修技术逐渐成熟，所以维护设备的任务就落到他们头上。回来的路上非常内疚，原来一直在埋怨他们太拖沓不当回事，资料数量越来越少。其实我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没帮着做什么，还给同修加负的物质。修炼人要善意地理解别人，事事先想到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可我有多不善啊。我试着帮他们分担点别的任务，减轻些压力，希望他们腾出时间来做转法轮，可还是没解决实质问题。怎么办？等，那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资料点压力大造成的损失还少吗？那就找另外能做书的同修吧。可谁不都是一样的忙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己做，不会也得学着做。资料点的同修也鼓励我们自己做，他们负责教技术。我当时要做的事很多，要学做转法轮，除非把有些事停下来，那么就牵扯到周边一些同修，最直接的就是资料供不上。怎么办？衡量来衡量去，从全局的角度看，还是得把其他事放一放，分散一下，先做转法轮。为什么呢？一个掉队的同修回到法上之后会起多大作用，一个常人得了法会起多大作用，这是最重要的。我先去找一位老同修商量咱们自己做转法轮，老同修非常赞同，原来他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承担量很大没有时间。我告诉他一位刚从外地回来的同修可以打印，他就说把我这台拿走，这是一台最好的激光打印机，他帮我抬下楼送到出租车上，这打印的事就安排好了，非常简单。原来就有同修反映，我们使用复印纸做转法轮，纸很白刺眼，尤其老年同修看时间长了流眼泪。既然做书，这个问题就得解决。我去咨询一位非常专业的朋友，他告诉我纸的漂白指数不应该超过 7.6， 现在人们寻求刺激，以为纸越白越好，厂家为了利润不管消费者的眼睛适应程度，漂白指数超过了8，黑字白纸对比度大，很伤眼睛。是的，看看正规出的大法书还有精装本都不是复印纸。问题摆在眼前就得解决。师父讲法开篇就讲，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从我们手中做出来的就要对任何一位能看到大法书的生命负责。于是我找到一位同修大姐，她对纸张市场非常了解，我们到商店里挑选， 终于选到了一种轻型纸，是专门用来印制经典书籍的，纸色柔和，重量稍轻，手感轻软，一算账比复印纸便宜了一半，太好了。但是这种纸比复印纸略薄，我们用的打印机能不能适应还得试试。我把钱给了大姐，让她听我电话，试好了没问题就买下来，同时联系了裁纸的地方，商家出车直接送过去。晚上大姐告诉我，做转法轮她额外加了钱，比原来的量增加了一倍。我感动的同时有点担心了，那位帮着裁纸的同修心里有准备吗？裁出来的纸有存放的地方吗？他能承担得了吗？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他的修炼状态怎样？我知道是自己有漏了，在商店的时候大姐就说出这个意思，他要出点力，可我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他这是试做，不要大量，还没有存放的地方，没说明白，没劝阻，差在哪儿呢？做事粗心大意，不周密，也没真切的体谅同修的心。有机会为大法做事，谁想落下呢？真是遇到了件件事情上都是修炼，不修就有漏。第二天早晨发完正念，我又去找帮着裁纸的同修，见面就认错，我错了，想得不周到，给你这儿增加压力了。那位同修说，大法的事啥说没有，啥说没有。一个老弟子对法的正信坚实，修出来的纯正无私令人赞佩。我们很快把大部分纸分散开存放，天天读法，大家都反映用钉书器装钉的书中间分不开，尽管装钉的时候尽量靠边，书还是展不开。最好的办法就是做线装书，网上有这种版本，早期出版的转法轮都是线装的，大家很喜欢也习惯用。我想应该给大家提供最好的，不是精美，而是方便耐用。于是我试着缝，第一本用了40分钟，第二本用了35分，第三本半个小时。我推算着，如果是成手，20分钟缝出一本书没问题。正好有两位老年同修退休前就是干这行的，自然就承担过来。大家能自己做转法轮高兴啊，买线磨钩针，最好的家事，效果好，质量也好。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线缝的书页看时间长了掉页。装钉的同修反复琢磨，一遍遍试验，在工艺上加以改进，用最细的钻头钻眼，再用线穿过来系好，然后用锯在书籍上拉几道沟，再用胶把沟涂满，其中选用了好几种胶进行试验，最后还是选用了雪花胶，牢固还干净。本来书皮、师父法相、法轮图形我都能打印，再跟资料点的同修学学封皮的棱表就行了。资料点的同修说他们做得很熟了，说个数就行了。就这样打印、装钉、分工合作，自然地形成了一条流水线，非常顺畅。小组学法时各工序转交一下也很方便，每个人负担不重，速度快，需要多少本几天内准能做出来。平时存放几本，随请随有，看着自己印制的转法轮，大家非常愉快，更加珍重，转给同修，捧给众生，那是一部宇宙大法。其中值得珍惜的是过程中大家都在提高，凡是参与的同修都感到非常神圣幸运。在邪恶迫害期间，我们自己做转法轮，只要大法弟子需要，众生需要，就自觉的自然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没人安排协调，默默的配合别人，而且尽全力做好，过程中整体协调配合的默契顺畅。谢谢师父引领我们逐渐走向成熟，谢谢同修们在相互配合中共同走向成熟。
情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某地协调资料点同修的文章：学好法，发好正念，不会耽误我们该做的工作。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学好法，头脑清醒，正念强，将真相到位，时时能向内照。做各种协调工作和资料点工作时，理智有序，考虑全面，思路多，问题少，干扰少。我们真的不能一味地忙于做事，而把学法、发正念与讲真相工作对立起来。好像别人一提醒我学好法、发正念，就是不让我讲真相、做工作了一样，觉得学好法、发正念会耽误了我该做的工作了一样。每个人是有各自不同的状态，三件事情定要同时做，但师父一再提醒我们学法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修炼和做好各种正实法的事的基础和根本保证。特别是在当前的复杂环境和压力下，真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学好法、发好正念。那种拼命阻止我们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的念头思维，真的不是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做的，不是说我们不做事，学好法才能把事做得更好。我们是在做事的同时去掉自己的各种人心、强烈的我、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等等。邪恶能迫害到大法弟子，还不是冲着我们的心性来的吗？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忘了在做事的同时修自己。本地教训太多，记得有同修以前每次出事前都是听不进同修在学法和安全方面的提醒，为什么就不想想，或许是师父借弟子的嘴来提醒我们的呢？但是此时你或许正反感同修的自私或怕呢。邪恶就是这样坏，给你制造各种假象，障碍我们听取同修的建议。想想同修会害我们吗？另外，现在本地的资料点如此被动，邪恶基本知道各资料点的情况，大家终于认识到，如果当初能坚持那些安全原则该多好。可是当初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呢？一说到安全，有多少人反感同修的自私或怕呀？真的是良药苦口，为什么我们总不吸取教训呢？为什么我们非要在邪恶迫害到时才能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呢？那时大家就不觉得耽误了我们该做的工作了吗？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学法发正念，是静不下来才耽误了时间，是因为我们在学法时脑子中考虑着其他事，他们很狡猾，让你急着去做某些事，分你的心，让你静不下来，学法不入心，头脑不清醒，事更多，麻烦更多，一点一点地让我们陷入恶性循环，最后矛盾多多，迫害多多。同修之间在说事情时，
除了心性交流，我想我们尽量言简意赅，不重复拖拉恋恋不舍，我们尽量挤出宝贵的时间去落实，去学法和发正念。还有关于技术同修被迫害和资料点出现的各种故障问题，我们发现资料点出现的各种故障，不说100%，至少90%都和我们的心性有关。出现故障时，由于我们学法没保证，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想不起各种故障的出现是在提醒我们心性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养成借此向内找的习惯，没有发正念的习惯，总是把故障当成了常人的技术问题，自己又依赖技术同修，使技术同修疲于奔忙，在学法不能保证和同修的夸赞声中，人心被邪恶最大限度的放大，最后发生迫害。而技术同修在各个点跑着，本身也在安全方面就存在着巨大隐患。不要怨技术同修少，我们再这样下去，再有多少都会一个个的被我们推到被迫害的境地，因为我们巨大的依赖心就是邪恶钻空子的借口啊。根据各地处理过资料点出现的各种故障问题来看，其实基本上是人这边交流通了，机器就好了。机器出问题真得找找我们自己，建议实在找不到的时候先静下心来学法，自己一定要在这方面成熟起来。谈出这些真的是希望我们整体做得更好，没有指责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直用心地做着协调资料点的同修不是太多，是太少了。我们不能自大，但我们一定要走稳。我们肩负着众生的期望，走稳的根本保障就是学好法。在邪恶猖獗时，我们还要用强大的正念主动解体邪恶与无形之中，清除邪恶对同修和我们自身的迫害。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而这个能力就来自于法中。学好法，发好正念，真的不会耽误我们该做的工作。
Thank you.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在出租车上讲真相的心得。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出差，坐出租车的机会就较多。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我悟道，这些都是师尊安排好的，让我在出租车上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我一直坚持做了几年。最近有一天，与同修交流这件事，他们感到我有些方法不错，建议我写出来交流一下。而我总感到自己做得不够精进，不想当天晚上就梦到在考场里，同修已经开始写考试答卷了，而我还没走到座位上。这时师尊微笑着过来鼓励我，并跟我说，我也能做好。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悟到自己在写不写上还存在着许多执着心，一是怕麻烦，二是怕搞不好增长了显示心，三是天天只向明慧索取而不愿付出，没有认真参与其中。看到这些不好的心，我就决定深挖出来再修取它们。想到这儿，我就立即动笔了，打算在写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去消除这些执着。刚开始前几年坐出租车讲真相，往往努力半天不是张不开口就是效果不好。在大城市看到监听和摄像装置时，更是开不了口。后来我不断认真学法去人心，总结每次讲真相的经验，加上师尊赋予我的智慧，就讲得顺畅多了。一般一上车，我先问一下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观察司机的年龄或车内的装饰，寻找讲真相的话题。有一次看到车上挂着毛魔头的像，于是就借此向司机讲真相。我说，你最近生意不太好吧？司机说，就是，可不知为什么，你咋知道？我说，你挂了老毛的像，生意一定不好，这不是你求的吗？他很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就说，你年轻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我们是过来人就记得。老毛的年代人人都穷，一个月三两邮票，两斤四两肉票，讲越穷越光荣。你把他的像挂着，就是像在求他，于是他就保佑你过那个年代的生活，你的生意能好才怪。他说，对呀，说得好。我说，不去穷根又挂个死人像多没气。老毛他自己还停尸街头，古人讲人死后入土为安，他都入不了土，指不定还想拉个垫背，躲都躲不及，你还挂他。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佑不了，毛一死，妻子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自尽。毛最喜欢的侄子坐了18年的牢，现在还在倒霉，他能保佑谁呢？听到这里，司机立刻把车靠边站，拿出打火机将红绳烧断，将毛魔头的像扔了。接下来我讲真相很顺利，下车时他一再感谢。如果当时看到车上挂了装饰但不是毛魔头的像，也可以夸他挂的东西比挂毛魔头像好多了。借题讲真相效果一般也不错，真心想救了他，顺着人的胃口讲，人们都爱听。另一次正赶上不该下雪的时节，北京下了大暴雪，我上车刚发完正念，年龄较大的司机就开始抱怨，现在天气太反常了，天灾人祸又多。我就顺着说，对呀，你相信神佛吗？我信，许多老话都很有道理，子女要孝顺老人，天灾是告诫警示人，可是现在人就是不信也不觉醒。由于车程长，交通又不顺畅，就可以铺开来讲，你知道藏字石吗？你知道仙界奇葩吗？你知道如何三退保命吗？慢慢一一道来，又说，你们北京对很多消息封锁很紧，我们小城市自由多了，跟你面善，愿意和你唠唠，听了这些新鲜事，下次你和朋友砍大山就可以小露一手了。我讲得很生动，他听得也带劲儿，回去又广为传播，真相还能深入人心， 讲真相的效果自然很好。又一次，我在去云南的出租车上，同修发正念我讲，一天下来退了多个出租车司机和他们的家人。我通常一上车，先赞美当地风景优美，气候好。司机们一听说自己的家乡好，自然爱听。我又关心他们说，现在人多车多，安全健康最重要。他们听着觉得贴心，接着又打听去贵州好，自然引到藏字石奇观，引起他们的好奇心。看来邪党作恶多端，老天要他倒，化名三退就能保命得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赶快退出吧。大城市的出租车内一般放有一本介绍本地的杂志，我一边与司机讲话，一边可将真相资料加在书中，并在心里请师傅加持，让坏人看不到，有缘人拿走。另外，现在的火车、城际快车、飞机上都有供乘客看的杂志，也是发真相资料的好地方，因为流动性大，乘客一般都愿意翻看。如有可能，早些上车就可以多发一些，要智慧理智地做，同时请师傅加持并发正念。有次乘车就将旁边的杂志加了真相资料，旁边那个大学生拿起书来，我就有了顺利进入讲真相的契机。那次虽然没有促成三退，但他对大法却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为下一个同修讲真相打下了一点基础。有时遇到不退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让他们的情绪带动自己的心，应慈悲祥和，并请师尊另行安排同修救度他们。出租车上讲真相，一般时间较短，没有时间多讲是个遗憾，但环境相对狭小，你是客人，如果你先开口，司机一般回应也是有利条件。讲真相中快速分析司机的文化层次，切入正题，抓住司机感兴趣的话题，事先分年龄段，多准备几个主题固然很重要，但是一心想要救人的正念与慈悲心则是成功的关键。
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